こんにちは、ナナです。今日はどうだったんですか？大家好、这里是荔枝 FM501345 ナナ在日本。今天过得怎么样呢？今週は、勤労感謝の日もあって、4連休だったんですけれども、北陸方面で、旅行に行ってきました。这一周呢有一个日本的法定节日叫勤劳感谢的日，所以放了四天的假。可能有关注我微博的朋友就可以看到我去北陆地方面有稍微的去玩了一下。所以呢如果大家想要得到一些什么旅行的推荐呀建议的话，可以去找一下我的微博。今日は皆さんとお話ししたいのが、日本の年金制度についてです。今天呢想和大家来聊一个非常重い話，非常重的一个话题，叫做日本的年金制度，也就是养老保险制度。这个话题其实之前一直都想说，但是因为涉及到的问题特别多，然后本身我对这个制度的理解也不是特别深刻，然后对中国的养老保险的制度也不是特别那么了解，所以呢一直迟迟没有做这个话题。皆さんとお話ししたいするとついでに、まあ、自分も勉強になるからいろいろ調べてきました。所以跟大家在聊这个话题的时候，我也是一边查然后一边去了解，原来中国的年金制度，这个养老保险你是要持续支付15年才能去拿到的。所以有一些这些点，我估计大家可能如果是学生的话也不会特别去在意这些东西，但这个年金制度和这个整个国家的发展，然后我社会的安定都是非常息息相关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所以呢今天就斗胆和大家来聊一下这个话题。当然今天今日はもう一番基本的なところ、基礎部分からお話ししたいと思います。今天就跟大家聊一些非常基本、非常大家都知道的一些事情内容。まず一番特徴になるのが、日本の年金、公的年金制度は国民皆年金が特徴です。第一个就是非常特别的一点，就是日本年金养老保险制度的一个特点，就是它是国民皆年金。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つまり日本に住んでいる二十歳以上の人は必ず公的年金制度に加入するということです。就是在日本居住的20岁以上的人必须要加入这个公共的年金制度、保险制、养老保险制度。这个不管你是日本人であれ、中国人であれ、海外の人で、どこの人でも、日本に住んでる以上、20歳以上の人だったら必ず加入しないといけないんです。所以不管你是哪个国家的，不管你是日本人、中国人、美国人，只要是在日本居住并且已经超过20岁，你就要去加入，是一个强制加入的一个养老保险制度。所以怎么样才算你加入了这个国民年金呢？就是说原則として保険料を納付することが あれば、まあ、加入したことになりますね。这个当然呢，主要是你要交了这个保险费，交了这个年金保险费以后，你就是已经加入了。所以到了一定的年龄，到了一定的时机，你就可以去领你的这个养老保险费。また公的年金では主にその人の職業で介入する制度が決まっています。 而且这个公共的年金制度呢，基本上是根据你的职业去决定，你要加入哪一个对象的这个年金保险。比如说呢，自営業、学生、専業主婦は国民年金に加入し、会社員や公務員は国民年金と厚生年金の2つの制度に加入します。比如说自营业者、自营业和学生、还有专业就是家庭主妇、他们会加入这个国民年金。而假如你是在公司工作的人、或者是你是公务员、你就要加入国民年金和厚生年金两个制度。所以它是根据你的、这个职业的不同。还有一个呢，就是所以日本的这个年金制度是三层。三階建てですね。三層。第一が、一階建ては、基礎年金。基本的なところです。国民年金ですね。第一層呢、就是所有的人、20歳以上在日本居住的、都要去加入的国民年金。然后这个当中呢，包括大学生、自营业者、或者是家庭主妇。然后呢、在他上一层、第二层呢、就是、公司的员工和公务员要去加的，他们除了加这个国民保险以外，还要去加厚生年金。第三层呢，就是企业里面他会有一定的他自己属于他自己的一个年金的一个制度，所以也是可以任意的去加。国民年金是 QC 必须要加的，但是企业内的就是任意加。国民年金の中に第一号被告保険者と第三号保険者、好绕口呀、二つ分かれてます。这个国民年金里面有两个分类，第一个是第一号被保险者，然后还有一个是第三号被保险者。所以呢，如果大家在日本有来留学过的时候，学生だったら第一号ですね。如果大家有留学的话，就是当时你们可能有交过一个叫自己作为第一号被保险者要去交的一个国民年金。然后专业主妇、家庭主妇呢，他们是第三号。为什么叫第三号呢？第三号就是他这样一个前提，所以是非常日本らしいところですね。その夫、主人、夫が会社員という前提ですね。働いてるということを前提にしてて、で、奥さんの方が第三号になります。所以就是他的丈夫是。如果是会社员，就是公司的员工的话，他可能要加入他的这个在公司里面的厚生年金和国民年金。而这个家庭主妇他没有就是在工作的话，他就是被这个老公所抚养的一个他起吧一个位置。所以呢，如果你是二十岁以上六十岁未满的，就是你是第三号被保险者，但是你自己不需要去付国民年金，因为你的老公已经在他的企业里面，在他的公司里面付了，所以这样一个区别。
大学生や自営業が第一号になるんですけど、保険料を全額で自分負担する必要があるんですけど、支払いが困難な場合の免除制度があります。
第一号呢，大学生和自营业，他们必须要去全额负担自己的养老保险金。但是呢，如果你支付有困难的话，就是比如说你收入在多少多少以下的话，就不需要去支付。
私も留学生の時に、大学の時に、保険料が全額免除されました。
我也是在留学的时候，因为是学生没有收入，所以呢，这个保险料也是被全额免除掉的。
では年金に加入して保険料もちゃんと納付したらどういった年金が受け取れますでしょうか。
那么如果你在付了加入了这个国民年金的加入了这个年金制度，并且你也是非常守时的去支付了这些保险料的话，你会收到在什么样的一个timing， 在什么样一个时机去拿到这个保险金呢？比如说呢，第一个就是老龄年金，老龄年金，这个就是字面的意思，就是你到了一定的年龄，然后就可以去拿这个养老保险。这个前提是呢，
二十歳から六十歳になるまでの四十年間の全期間保険料を納めた方は、六十五歳から満額の老齢基礎年金が支給されます。
从20岁开始到60岁结束的这40年间，你如果就是全期间就是一直在付这个保险量的话呢，在65岁开始你就可以去拿到一个满额的全额的基础年金。例えばですね、平成29年、今年でですね、4月からの年金額、満額の場合が、779,300円です。比如说呢，在今年4月份，比如说这个人已经今年3月已经到65岁了，然后他已经持续交40年的保险费，那么从今年4月份开始，他可以拿到的这个保险金额呢，就是全额的话是79万9300，80万块钱。日元这样一个，每个月也就是7万块钱，7万块钱按人民币算的话就是6000人民币。2つ目が障害年金。障害年金というのが国民年金に加入している間に障害の原因となった病気や怪我について初めて医師または、歯科医師の診療を受けた日があること、一定の障害の状態にあること、保険料を納付している、この3つの条件あるんですけど、第二个就是障害年金，就是比如说你在加入国民年金的这个期间，你可能生病了，或者是出现一些意外的话呢，然后你就可以去拿到这样一个年金保险。所以它这个不只是养老，国民年金不只是一个养老保险，而是在你出现一些意外的情况下呀，然后它会支付给你的情况，一个东西。还有一个呢，比如说，遺族年金，这个就是一番ひどいですけど、被保険者または老齢基礎年金の受給、資格期間が25年以上ある者が死亡した時。还有一个呢，就是遺族基础年金，遺族就是你的，比如说在这个被保险的人在这个支付期间他发生了意外，他去世了，然后留给家人的这个保险费呢，也是包括在国民金里面的，所以不只是一个养老保险。3つが受け取れる年金の一番メインになるところですけど、それ以外も特別その他の給付があります。例えばですね、除了刚才我们说到这三个最基本的你会收到的年金之外呢，比如说呢还有寡妇年金，还有死亡时的义时金，还有就是短期在留的外国人，他如果比如说他在日本待了3年4年，然后要回去的时候，他会给日本会给你叫脱退役时金，就是不可能是全额，但是他可能会给你还30%或40%这样一个有时间限定的一个给付金。重点说一下这个保险的，你要付的保险要交多少的这个钱呢？比如说呢，这个国民年金，国民年金第一号
被保険者及び任意加入被保険者の1ヶ月あたりの保険料は 16,490 円です。平成29年的。比如说呢我们刚才说到这个学生呀或者是自营业或者是啊当然主妇的话他不需要付。然后他的保险量呢是每个月大概16,000日元、也就是900人民币，就是你每个月要付900人民币的保险金。また厚生年金の場合、企業で働いている人が払うんですけど、まあ、毎月の給与と賞与に共通の保険率をかけて計算され、事業主と被保険者とが半分ずつ負担します。厚生年金的这个保险料呢，是根据你每个月的标准的月工资，还有你的最后的这个分红，给他们加上一个保险利率，然后你的公司和你一人支付一半，是这样一个支付的方式。厚生年金の保険料率が年金制度改正に基づき平成16年から段階的に引き上げられてきましたが、平成29年9月を最後に引き上げが終了し、以降の厚生年金保険料率が 18.3% で固定されています。那这个你要加的这个保险料的保险金的这个率这个利率是多少呢？在从平成16年开始呢，他们就一直在上调这个利率，然后到今年的9月份最后一次上调结束，所以之后的这个你要加的这个就是 18.3%， 就说然后你要跟你的企业跟你的公司平分的话，大概个人的要付的话就是 8% 左右的这个保险料。所以你如果听一个人说他的厚生年金他如果付了 8% 付了比如说付了几万块钱，然后你再去根据这个 8% 就可以算出来它其实每个月的月工资是多少。就是月工资乘以 8% 就是这个厚生年金厚生年金的保险金。この標準報酬の給料ですけど、通勤手当を含めて報酬に加えて、会社が提供する宿舎費や食事代の現物給与の額も含めて決定されています。毎年9月に、4月から6月の報酬を基づき標準報酬給料の改定が行われます。所以根据你的工资的这样一个判断的标准是什么呢？是包括你的基础工资，还要包括就是公司比如说给你的给你准备了住的地方，然后给你每个月有食补吃饭的这个补助，这些都是要算在你的这个工资里面的。然后根据这个所有的这个金额，然后决定你明年要交多少的保险金。而且它这个是会根据你在比如说今年四月到六月的工资以它为基准，然后去确定你明年要交多少。所以呢在网上经常有一个攻略，就是说怎么样去减少你的要交的这个国民厚生保险金呢，就是你在四月到六月的时候要控制一下你的加班量，不要去拿太多的收入。有这样一个说法。今日はですね、皆さんに簡単に年金、日本の年金制度についてお話ししました。今天呢，我们就打到 这儿为止，给大家先介绍一下日本年金制度最基础的部分。那么在以后的节目当中要跟大家来分析一下它和中国的制度是有什么样的区别，然后为什么现在日本的人对这个年金制度抱有非常大的不安感，觉得他们自己老年以后可能得不到这个拿不到这个养老保险。还有一个就是他们在这个年金制度上做了很多的改变，然后每一次改变都有它的意思，然后根据最近的一次改变，然后想跟大家来做一个介绍。所以呢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也非常乌木一样的心，还是我们刚才开头说的，是非常一个重的话题，所以跟大家分几次来讲。中国もだんだん寒くなってきたと思うんですけど、皆さんぜひ体調に気をつけてください。我想中国可能也是，国内现在可能也越来越冷了，希望大家能小心，不要感冒。今日はこれで、また次回でお会いしましょう。我们下次节目再见吧，拜拜。是风景，其实。